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5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吉林大法弟子心莲的文章，从重瘫卧床到健步如飞。贾同修是位年近70岁的老年大法弟子，一直修得很精进。07年末，本人就听到了贾同修严重摔伤、重瘫在床的消息，深感痛惜与惦记。当时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去探望他。前些天某日走路时，迎面走来一人，从个头身形及健步如飞的姿态那么熟悉，近了真的是贾同修，白净细腻的脸上透着笑容，还是那么优雅怡静和祥和。经过一场磨难，不但没撂倒他，反而使他更刚毅也更年轻了。他向我讲述了当时的情况，我女儿患有严重的精神病，已有10多年病史了，经过多次住院不见好转，那些天严重了，连续5天不吃饭，瘦得皮包骨，我这当母亲的不忍心看着她这样饿死，强迫喂她饭，哪曾想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早就对我虎视眈眈，要下毒手。这下子抓住了我执着亲情的把柄，瞅准机会钻了空子，操控疯女儿冷不防将我用力推倒，重重摔倒在地上，同时腰被什么东西碰撞之后又硌了一下，躺在地上再也不能动弹。家人费力把我弄到床上，我丝毫不能动了，不能坐起，不能翻身，丧失了一切自理能力。家人把我弄到医院拍片，说是脊椎骨受损错位，有一段骨节受挫后已碎了，呈严重损伤状，而且由于错位压迫周围神经，整个腰部疼痛酸麻，两下肢不听使唤。医生说这情况一时好不了，年岁又大，只能是躺在床上静养，维持10年20年也是这种情况。我意识到医生的断言正是救世力对我的安排，重瘫卧床一直就得这样，就得服从救世力的安排，顺着他安排的路走，不行，师父要我们全盘否定救世力安排。即使历史上真的曾有过与救世力在这方面的签约，那也不行，师父不承认，我也不承认，我就是按照师父说的做，就听师父的安排。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肩负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在这正法时期的最后时候，抢人救人的紧要关头，救世力借机撂倒我，达到迫害我、毁灭众生和破坏大法的罪恶目的，我绝不承认这种安排，即使我有业力也不认可这种安排。师父要我们在做好三件事中，在救人抢人中不断归正自己，消除业力，现在救世力下毒手给我造成劫难，我该怎么办？师父的法理映入脑中，师父说正法是绝对严肃的，开始修炼时应该做的师父都已经给你们做了，现在就得靠你正念闯关了，你正念足了，师父就能帮你，你正念不足，达不到标准，师父一动就牵扯那么大的事情。所以一旦大法弟子你修炼的路安排好了，基本上是谁也不能轻易动的，无论是好的坏的都对你无能为力，谁想给你点特殊好处都加不进来，谁想给你点特殊的不是属于你修炼过程中原有的东西，谁想额外的迫害你都做不到，除 除非你自己做不好带来的。洛杉矶式法会讲法，师父的法理使我心里亮堂了，不灰心不气馁，下决心正念闯关，不负师父厚望。我躺在床上开始了大量时间的学法、听法、练功，发正念清理空间场。练功时主要是靠意念支配另外空间的身体，完成每一个动作。同修知道后与我切磋，帮我在法上认识，我正念更强，信心更足了，闯过难关的决心更大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师父看我这颗坚定的心，强大的正念就管我。那些天里每天总感觉师父不停地给我灌顶清理身体，从头到脚总是被罩在一个巨大的能量场里边，还明显感觉腰部创伤外围伴有法轮不停地旋转，伤部的深层似乎又有一只大手正在疗伤，有推拿感、扶揉感、按摩感等，总之麻酥酥热乎乎，很舒服。试着抬抬腿伸伸腰，不那么疼了，敢动弹了，逐渐的能翻身，能坐起，能下地，能迈步走动了，痛感由明显减轻到消失，身体的康复一天比一天进展快。我知道在另外空间，师父帮我修复了脊椎骨损伤的部分，并使错位的骨节上下对正复原，使其周围受损的神经又恢复了正常的功能。这非人力所为的一切，现代医学科技望而生畏，无可奈何的事情，只有我们伟大的师父能做，能开创出大法在人间的奇迹。接着我又能活动自如，也能做家务了。70多天以后，我终于能上下楼行走，又投入讲真相、劝三退的注视正法当中来了。在此万分感谢恩师为恢复我的身体耗尽无数心血，用回天之力给了我新的生命。我的修炼路是师父安排的，在这正法最后的最后，在讲真相、劝三退、兑现史前大愿中，不断归正自己，走正走好每一步，不辜负师父对我的圣恩和厚望。再次谢谢伟大的师尊。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谈一次发正念的经历。我是1999年得法的大法弟子，我一贯低调做人，修大法后我也没有想过自己有多大的能耐，总感觉自己不如别的同修做得好。后来在不断的学法实修中，我认识到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只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大法的威力就会在我们的身上展现。我相信每个真心修大法的人都有这方面的体会。这几年遇到几次邪恶去我家骚扰的事情，开始把我吓得不轻，头感觉很大，我就使劲克制自己，发正念清除怕心，同时求师父加持我，不许邪恶来我家迫害我，都是师父给我将磨难化解，总算过来了。但我做的并不是很好，不是堂堂正正，暴露了很多不足。今年8月21日这天，我丈夫从班上专程搭车回家，他和儿子刚进家门，吓得喘气都不匀了，神情慌张地对我说，叫你不要再练了，你偏要练，这回赶上严打了。我听610的人说，有人说你非法聚会，上面很快派人要来抓你了，你赶快把家中所有的书和资料全部转移到别处安全的地方。他们还说，如果被他们翻出一张资料也得被抓，翻出大法书来就得被劳教。没等我丈夫把话说完，我马上口气很坚定地说，不能，他们不敢来，他们说了不算。丈夫听我这样说，瞪大眼睛说，你有什么能耐不叫他们来翻家，你能说了算吗？我说我师父说了算。我丈夫不信，一定要把书和资料转移。我儿子也在一边插话说，保证不会给你把那些东西弄坏的，过一段时间再拿回来。听儿子这样说，我也没有再说什么。等儿子走后，我认真严肃地和我丈夫说，你不要打扰我，我要发正念。因为在这之前我不敢当着他的面发正念，这次我把这个怕心去掉，堂堂正正地发正念。 这一次我没有和前几次那么怕，我先发正念破除旧势力对我的迫害，随后我认真相内找，是什么漏被邪恶钻了空子，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我找出了很多执着心，怕心，怕被抄家，怕被抓，怕被转化，求安逸心，显示心，欢喜心，争斗心，妒忌心，学法求数量心等一大堆常人心。我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清除这些阻碍我救度众生的执着心，彻底清除妄图迫害我的一切黑手烂鬼和共产邪灵。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其他的安排我一概不承认，一切我师父说了算。我虽然什么也看不到，但我坚信师父的法身就在我身边看护着我，我还有师父给我安排的正神为我护法，想迫害我的邪恶不敢到我家，我也不允许他们来。把灭字写在每个参与迫害的恶警的脑门上，全身每个细胞里，灭尽他们背后的一切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请师父加持我。大约半个多小时后，我真正稳下了心，怕心没有了，执着的不执着了。虽然我看不见另外空间的景象，但我能明显的感觉到天清体透，心情舒畅。这时我丈夫接到了一个电话告诉我，那人说现在不管我了。我知道是我在这个过程中思想符合了法在这一层中对我的要求，师父帮我化解了这场磨难。但是我丈夫还是不听我讲真相，随嘴说这说那的。我静下心来，对着我丈夫和我儿子直接发正念，灭尽阻碍他们了解大法真相的一切邪恶因素，全天每个整点都集中精力发出强大的正念。第二天我丈夫上班去了，晚上没回家。晚上我在练第二套功法头衔抱轮时，看见一个拳头，四个指头是握着的，只有大拇指是翘着的。开始我没有注意，因为我的天目从来没有看见过什么，心想这怎么有个大拇指啊，转念一想，是不是师父在鼓励我啊。我这个念头刚一出，这时翘着的大拇指转过来叫我看，这个大拇指肚比一般的大拇指肚要高要宽，在我眼前一转一转的，还发出金色的光芒，一闪一闪的。我马上悟到，这不是幻觉，这是真的，这是师父在鼓励我。我的眼泪唰地流了下来，对师父的感激之情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慈悲的师父从来没有嫌弃过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第三天我丈夫回家后脸上有了笑容，我知道是他背后的邪恶因素清除了。短短几天的时间，师父帮我翻出了许多人心，我一发现就瞬间抓住清除掉。期间我对法理有了一定的认识，心性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但是我觉得很惭愧，我做的离师父的要求差距还很大，关键时刻我没有坚定地把大法书留下，致使我几天没能学法。这次我是一边发正念一边背着师父的红缨二怕啥闯过来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石家庄大法弟子的文章，讲真相和被迫害没有因果关系。有同修在曝光某个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情况时，习惯使用某同修因为发真相资料被邪恶绑架了，或者说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被迫害的如何如何等等说法，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对没修炼的常人讲真相不妨这样讲，但自己作为修炼人，不要无形当中把讲真相当成了被迫害之因，更不能认可旧势力强加的迫害大法弟子的理由和逻辑。其实我们非常清楚，讲真相救众生既合理又合法，即使在中国大陆也没有任何一项法律禁止大法弟子讲真相或禁止别人了解真相。所以我们在讲真相过程中遇到了与恶人恶警面对面的情况，完全可以理智智慧慈悲堂堂正正告诉他们，我们做的是合理合法的好事，你没有迫害的理由，如果你非来迫害就是典型的违法犯罪，就是这个道理，没有其他。我们也非常清楚，中共邪党靠谎言维持统治，靠污蔑迫害众生，靠把强盗逻辑强加于人维持迫害，故意把讲真相和被迫害强行搞成因果关系。 就是中共邪党妄图强加于人的地地道道的强盗逻辑，是践踏法律、违法乱纪的行为，是真正在犯罪。如果大法弟子有意无意承认了这种强盗逻辑，承认讲真相就会被抓得歪理，岂不是主意识不清的表现？有这样的念头存在于我们的意识深处，怕心自然难以去除。旧势力正好利用这种逻辑找到迫害借口，从而使迫害发生。师父叫我们在发正念之前，首先清除自己思想中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不好的观念和外来干扰。我们也要随时注意，把自己所有的空间场中无意中被邪恶强加的概念、观念、逻辑等不好的东西找出来，彻底清除干净，做金刚永存的大法弟子，彻底否定意识中讲真相就会被迫害的歪理，应当是这种自我清除的一个方面。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谈看了放下怕触怒邪恶之念一文的感想。2001年在同修的鼓励下，我买了一桶油漆，同修说你写一个标语就行。那时我带着怕心，不敢在家门口写，就骑着一台破旧的自行车，翻山越岭的走出去二三十里地，真的就写了一个标语。不知是吓的还是累的还是另外空间的什么原因，回来之后我的脸色发黄，浑身无力，躺了两天才缓过来。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就主要用标语来证实法。我觉得中共几十年来每次运动都是利用标语来给中国人洗脑，我就用标语来证实法。在当时的那种邪恶环境下，标语确实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就从人的层面讲，中共历来他说谁是坏人谁就是坏人，没人敢反抗，骄横跋扈惯了的大魔头以为谁都怕他。正是法的大标语一出现，我觉得就像给了大魔头当头一棒一样。那时没有不干胶，同修们整体配合，有的用手写，有的出去贴，后来发现了自喷漆就更方便了。那段时间在我们这个地区随处可见大法真相标语，那时辅导员和邪恶所认为的骨干同修有的被抓，有的被监视，邪恶认为会把我们吓住，没想到这样一折腾给邪恶造成法轮功越抓越厉害的阵势。610投入很大的精力来对付标语，有的电线杆和水泥墩派出专人日夜守护，擦了血刮了贴，公安局派出专人专车巡逻涂抹标语。04年初在同修们的整体配合下，各色鲜艳的条幅挂满了整个厂区，有的挂到了公安局和机关的门前。后来我被绑架，有个警察对我说，你可给我们折腾完了，我们得天天出去巡逻。2003年我根据所掌握的610头头在迫害我们的过程中的一些行为，写了第一篇揭露当地邪恶的传单。由于有的同修有不同的认识，还没来得及大面积的散发，我就被抓了。后来有的同修印发了100多张发了出去，610的头头看到传单后找到同修问是谁写的，并气愤地问，我就是这种人吗？虽然从表面上没看出有什么效果，但现在回想那肯定是起作用的。那时我没有怕触怒邪恶的想法，只是认为越抓越做。现在总结经验，那时的做法确实给以后正实法讲真相奠定了基础。因为从人的层面讲，中共的各层官员都善于做表面文章，也许他们网上曝光的时候会说我们这 90% 的法轮功都被转化了，但标语条幅大量的出现就像给当地邪恶头上贴了标签一样，因此也许他们的奖金政绩都没了。但这样一折腾又给邪恶发出了一个信号，想铲除法轮功是不可能的。04年我被绑架后，标语条幅虽然没了，但从表面看邪恶也认可了，发传单发光碟也就默认了，因为晚上发早上人们就拿屋里去看了，表面上对邪恶没啥影响。当年一开始镇压的时候，我在家坐着都不行，警察都撵我说我在家练功，可是我再次从监狱出来的时候，警察看到我后说，你别出来整了，在家练吧，环境就在于开创。后来反馈的情况证实，
标语对怕轻重的同修在当时也起到了鼓励的作用，因为当时的恐怖气氛造成有的同修不敢出来和同修接触，有的甚至不练了，看到标语后很惊讶，也就知道了还有人在学。从2001年我一直写到2004年被绑架，那时我记得我们只有几个同修坚持以各种方式不间断的在做，世人好像也认可了，所以在后来面对面的讲真相发真相资料，很少有人要打黑报告的。有的世人认为同修敢这样做一定是警察不管了，所以他也就不想去报告了。2008年奥运之前，听说610的头头要布置迫害，有主管领导说你别动了，不动还好点，他们只要不上访就行。所以我们这个地区从04年再也没发生过迫害的事，有参与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正念正行，挨家挨户的讲真相，面对面的发真相资料。现在我们这一地区可以白天发资料。当然真相标语只是正实法的一种方式，关键是正实法时的心态要正，要以师父的讲法为思考的依据，而不是以邪恶的迫害规律作为依据，摆脱旧势力的思想框框，才能最大限度地清除邪恶，开创环境，很谨慎地选择安全的正实法的方式，把保全自己放在重要位置上，而不是选择正法中应该去做的。我觉得这是许多地区仍被早已虚弱不堪的邪恶掐着脖子的一个关键。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云南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保持神的状态。每天阅读明慧网，看到同修在各自的项目中都在精进着做着三件事，很受鼓舞。看明慧让我在与世界同修的比学比修中找到了差距，及时归正了不足。目前我正与同修一道紧跟师父正法进程，兑现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在此交流几点修炼体会。一、学法要入心。师父在讲法中一再要求我们学好法，多学法，经常学法，至印度首届法会，可见学法是非常关键的，是我们做好三件事的根本前提和保障。为此几年来每天静心学法成了我必修的课程。现在每次学法我都是盘腿端正地坐着学，通常我是采用双盘的姿势，有时双盘累了就改为单盘，每次学一讲或两讲。盘腿学法我觉得效果很好，一是提醒和要求自己修炼要时刻做到尽师尽法，再一个学法不易犯困或走神，保持精力集中，还有一点就是感到这样做能真正静下心来做到学法入心。师父在法中讲过，从大法弟子整体修炼情况看呢，一路走过来得到的经验也验证了多学法的重要。人就像容器一样，法装多了，特别是这是宇宙大法，它就会使人有正念，使人在起正面作用，肯定是这样。心里装着法，讲真相才能够使人得救，讲出的话才有震撼力。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二、正念保持神的状态。只要有时间，我每天都会上网看明慧的，融入世界大法弟子的交流，感到在修炼中受益很大。它使我克服了懈怠和麻木，在反迫害救度众生中继续精进地做好三件事。记得有一段时间工作一忙起来，自己对发正念显得有些应付，慢慢的连四个整点全球发正念也不能保质保量地做了，甚至有时忽然间把发正念的事给错过了，不得已再补发，事后觉得非常可惜，很后悔，深感这绝不是修炼人的状态。就在这时，网上接连发表了同修对发正念一些很有见地的体会文章，对我启发很大，也及时归正了我的修炼状态。其实师父早就明确讲过，全球大法弟子统一在一个时间里发正念，那个力量是不可限量的， 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近期对于发正念，师尊有再次明示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够正确地对待发正念的话，平时正念很足，很快就能把整个世间的邪灵全部解体。所有的大法弟子都明白了，都能认真做到正念十足，一天就解决问题。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从师尊的讲法中，我再次领悟到，发正念是神圣的，威力是强大的。在制止邪恶迫害中，它直指邪恶，彻底清除一切邪恶因素，其作用是非常巨大的。网上曝光出来的恶徒一桩桩现世恶报的事例就是明证，就是说在三件事中发正念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绝不可懈怠，更不是可做可不做的，做不好就是拖了整体正念除恶的后腿，就可能给正实法和讲真相救人带来损失。由此可见，修炼就是师尊要求我们在实修中修出正念，修足正念。在注师正法中，无论在什么环境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用正念来看待和解决问题，坚定的正念，保持神的状态，这才是修炼的正理。三，以救度众生为己任。这场邪恶的迫害还没有结束，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松懈。曼哈顿讲法，由于业务和工作的关系，我经常要出入各种不同的场合，所接触的人中各个阶层都有，其中不少人都具有一定的领导职务，但走到哪里，我就把真相讲到哪里，让更多的人在这历史的瞬间能尽快得以救度。师尊要求我们，救度众生是第一位的，就是多救人，多救人。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时下人们都知道，九平共产党已深得民心，他对人们认清中共邪恶本质，摆脱中共恶魔很有现实意义。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坚持做着九平。记得以往，有一位公司的经理，一天来到我这里，我送给他一个九平光盘。再次相见时，我们坐在一起交谈，我从预言谈到退党保命的事，我发现他很开通，思路很开阔，知道很多国内近闻和海外讯息，三言两语便退了。原来他回去看过酒瓶后，得知盘内还附有破网软件，从此动态网变成了他收藏的热门网站。交往及工作中，他还经常把破网软件推荐给他的许多同事和朋友，用他一句形象的话说，就是给朋友送鸽子，而且是国外进口的珍奇的和平鸽。神域光盘是我每次外出时随身带着的，业务往来中作为见面礼，我时常把神域光盘郑重地赠予他们。有几次由于组团来的客户较多，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状况，没得到神域光盘的人很是遗憾。从此以后，每次制作神韵光碟，我便都事先多刻录和存留几盘，以备临时之用。考虑到不少人路程较远，一年难得来这里一次两次的，每一次机会对他们来说都非常珍贵。事实上，我制作的备用盘许多次还真的派上了用场，满足了世人的愿望。由此我想，救人就要处处以救度众生为己任，真心的把众生当亲人看待，设身处地的为他们着想，珍惜世人每一次得救的宝贵机缘，事事用心去做好，才能不留下遗憾，才能对得起自己曾经的誓约。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溪水县大法弟子谈如何对待被假经文或谎言欺骗的学员。看到年轻弟子打电话讲真相的经历一文，感触很多。看到走向大法队里面迫害同修的犹大，师父都多次给他机会，可几个月前我地区有些学员一时糊涂被假经文及邪物谣言所欺骗， 于是有的同修怕自己被干扰关起门来，有的同修想去帮他们，但苦于年龄大，记忆力差，法理表达不好，或畏难不好意思等原因没有去，自己去了几次也没有达到很好效果。我看到被绑架迫害、被病业迫害和被假经文欺骗迫害的同修，同样都是被邪灵迫害，而后者更是可悲与可怜。可是一些同修对待前两者与后者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可他们原来是很多方面都做得很好的同修，有的讲真相救度了大量的众生，现在他们因自己修炼的漏洞被谎言与邪灵所毒害，谁能来帮助他们呢？反思自己，向内找，逐渐地认识到一些问题和看法，说出来与同修交流。一、如何面对这样的同修本人？首先，当我们看到这些同修不理智的表现时，义正辞严地指出或制止破坏大法的现象是对的，但应该同时注意，不能只想这个人怎么不好，还应该站在为他的基点上慈悲宽容地对待，不应该在同修之间马上就开始传谁谁邪悟了，这样容易激化他们与同修的对立，不负责任的传也是一种显示心，可能无意中就起到了破坏大法的作用，同时还存在一个修口的问题。当然出发点是为了帮助同修，那另当别论。比如有一个同修的家人在传假经文，家里有了邪灵藏身之处，他本人并不知道，一天学法时突然被邪灵干扰，头脑中反映出一些假理，表现出不好的状态时，被有的同修看到了，就传谁谁邪悟了，如何如何，把一些现象及很多细节津津乐道的传，以致很多话失真，又传到他本人耳朵里，使他非常激动，也不理解修炼的人为什么造谣，说你们所有的同修都这样对我，我更坚定了我要走的路，同修都躲着我，我一直把所有的同修都当作亲人一样，是你们把我推了出来，人心被邪恶利用，做了邪恶想做的事，与此同时邪灵又操纵着他的家人，加紧给他灌输烂鬼的谎言。当然有的同修想自己不被干扰没有错，只是还应该想到对同修有没有伤害的问题。我想如果一个常人长期处在这样的环境下，可能会得精神病的，也可能变得麻木无所谓了。二、邪恶针对我们哪些人心来的？除了以上提到的显示心、不负责任的传言等，还有的同修说他以前无论表现多么好，突然走向反面，都是为了破坏法来的，这是旧势力的安排，按照正法理对这个生命也是不公平的，我们能认可吗？还应该找到思想中党文化的毒素，特别是瞧不起别人，对他人的指责冷漠麻木，同修被邪灵迫害，甚至处在被淘汰的危险中，觉得与自己关系不大。试想如果自己的父母子女处于这样的境地，自己会怎样做？记得有开天目的同修看到不精进同修世界里的众生流着眼泪请求帮助他们的王和主，讲真相中许多同修对迫害自己的610恶人都能慈悲的救度，为什么不能对走弯路的同修同样慈悲呢？也有的同修认为他不听，这样下去被淘汰等，觉得无可奈何，同样是没有想自己的修炼情况，没有向内找，这不是正念，所以它本身也是观念，也是人心，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时刻注意并时时要用正念清除的人心，不要对同修用观念看待，只想这个人不好，如果经常动这样的人心，也同样是执着于同修的执着，邪恶不就是对着我们这些人心来的吗？所以我们应该在不动心的同时向内找，个人认为不动心就是对同修不带有任何从自我出发的偏见与观念，就像不认识的人一样，不要想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有什么执着，而是站在为他的基点上，一动念就是慈悲宽容的善念，也许当我们习惯于这样修自己并形成向内找机制的时候，这些人和这些表现就没有市场了。当我们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最容易相信的是眼前看到的所谓事实，最难想到的是自己有没有漏，最想当然的就是执着于同修的执着，只看到他如何如何，最难清除的就是自己的观念，最难改变的就是从旧宇宙自我为出发点的思维方法。 当这些人心出来的时候，正念清除掉就是修炼，就是提高。比如执着于形不成整体等，在观望等待，如此执着还不如发出纯净一念，我们一定能够形成金刚不破的整体。本着人人都是协调人的愿望，主动去圆融整体，那不就是我们整体的强大正念吗？那不就是另外空间形成整体的金刚不破的物质场吗？三，我们还有哪些问题没有真的明白？我们不能把邪物看成是绝对的，如果我们作证了，一些人会被我们的正念之场带动，很快的明白过来，这时它就是一种假象，这是最好的不给邪恶市场。有的同修说，不给被干扰的同修市场，让干扰自生自灭，就是把它孤立起来，让他自己碰壁后悟回来的意思。我觉得不给他市场没有错，指出他的问题也没有错，可是也应该想一想，我们自己是不是在哪方面做得不好了。我们如果不注意向内找，清除看不起别人的心，各种观念，对人的表面不善等，就很容易被邪灵钻空子，互相看不起，形成人与人的对立。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我就想一个问题呀，法拉盛学员走在前面的学员想顶住邪恶，出发点是好的，真的是好的，这一点我是肯定你们的，但是是不是方法上太急了点？冷静的思考，心再大一些，咱们真的把所有的人都当成要救度的众生去救度，看看他有没有变化。那个邪恶在法拉盛的出现，控制人干坏事，绝不是偶然的，肯定是针对学员有漏的地方来的。对于人的一面，不要一味的向前顶着干，不是压倒他们，是救度他们，慈悲的做，冷静的做，看看这件事情有什么效果。比如我看到有一个学员一直表现出很强的人心显示心等，认为自己悟得高，很多同修都烦他，不想见他，我本人也是这样，可是他这些心不是给我看的吗？我烦他的时候，其实对他的观念已经相当强了，已经动了许多人心了，他越说自己悟得高，我越瞧不起他，这不是妒忌心争斗心都动了吗？其实这个时候也是人的状态，也在被邪灵钻空子。过去我没有站在圆融整体的角度看，没有站在新宇宙为他的基点思考问题，虽然也在向内找，也能找到一些妒忌心显示心的表现，以及对待同修心态方面的问题，却没有考虑到对整体和对这个同修本人的影响。所以应该在不动心的同时向内找，对同修不带有任何自我观念，不想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有什么执着，一动念就是慈悲宽容的善念，邪恶就无法钻空子了。由于最近才认识到，所以只能是从我做起，时时注意清除这些人心与观念，同时也给同修提个醒。几天前一位同修讲过这样一件事，他给一个人讲真相时，这人不但不听，还大喊大叫。同修默默地发正念，清除其背后的邪挡内外空间的因素，并发出一念，这个世人一定能得救。当同修再讲时，这个人一愣，马上明白了并退了党。如果我们整体也能这样宽容慈悲冷静地对待被干扰的同修，不被表面假象所动，同时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没有了邪恶因素的操控，再和他们交流，他们也容易明白了。以上只是我看到自己和一些同修存在的问题，说出来与同修切磋。当然许多同修在讲真相等很多方面做得都非常好，我本人自愧不如。我只是想，这些学员处在极其危险的境地，我们能和他们计较吗？我们只能怨别人不好吗？如果我们不向内找，真的麻木对待，他们可能就真的没有机会了，可能永远的消失了。特别是那些曾经做得很好，为整体付出很多的同修，不可怜吗？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 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衡水大法弟子的文章，如何对待协调人的再认识。近几年我们这里也出现了整体协调不一致，而对整体救度众生的影响也比较大。早想动笔写出来，由于人心的顾虑没有写。近日看了有关如何对待大陆协调人的几篇文章后，我地和周边县市也普遍存在这种情况。目前大陆的协调人都是自然产生的，是在严峻的形势下，出于为法、为整体、为众生负责的角度，站出来为大家服务的学员。随着正法弘誓的推进，学员修炼状态的日益成熟，各地环境逐渐的宽松，有的学员以自己是站长负责人或年长自居，自封为总协调，高于学员之上。有的地方市里或外地的同修到下边各县封协调人和总协调，由于他们不了解当地的政法形势和具体情况，反而起到了干扰和内耗的作用。由于这些学员多年来没有在政法工作的真修实践的过程中走过来，思想境界还停留于承认迫害中反迫害的个人修炼状态，不能在法上认识法，在处理重大原则问题上往往与同修之间不能够统一认识，在显示心和领导欲等人心的驱使下，使其不能走出个人正视法的路来，也使整体正法形势趋于恶化。明慧网明慧编辑部继续走好大道无形的路这篇文章中说，由于环境变得宽松，一些大陆学员的人心也显露出来了，其中表现形式之一是喜欢搞有形的形式上轰轰烈烈的事情，比如召集大型法会，张罗在大陆办第三者角度的媒体，以省负责人或市负责人自居，有的甚至号召在现阶段的中国大陆成立全国性的协调机构等等。其实这些事在暴露自己的人心的同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为中共维持迫害提供了借口，提供了方便。希望更多的大陆大法弟子学好法，修好自己，不再给这些人心和言行市场，继续走好大道无形的路，坚持正面的讲好法轮功真相，才能更平稳的、更有效的救度世人，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在这篇明慧编辑部的文章中，明确指出了大陆存在的问题，还有的学员用人心掩盖其背后的执着。师父在2010年华盛顿 DC 法会上的讲法《再精进》，在谈到协调人问题时，明确说了是针对海外，不针对中国大陆，但很多大陆同修还是硬套，这是不理智的，人为的曲解了师父的讲法，势必对修炼和做好三件事都造成干扰。同修们，希望我们都能尽快把人心放下，踏踏实实地抓紧时间救人，共同精进，完成我们的誓约。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同修们，拿起笔写出我们的体会。一年一度的网上法会开始了，同修们开始动笔了吗？法会是师尊肯定的，是给我们留下的互相交流提高的一种方式。我们大陆不像海外的弟子能相聚在一起互相交流切磋，那么特殊环境下的网上法会就显得特别珍贵了。师尊为了我们圆满，为了众生得救，时时看护保护着我们，不断修正我们的言行。对海外大法弟子办的大型法会，师尊不是亲自到场讲法解法，就是发贺电或写短文，何况大陆大法弟子的网上法会，大陆是中心呢。师尊在05年写的成熟经文，就是对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的最好评价。师尊看弟子的文章都写出感受，那我们当弟子的怎么能不写感受呢？不能光看师尊讲法而不谈体会呀， 不能光看同修文章而不写感受呀。我理解看别人的文章是索取，写出自己的文章是付出，我们不能只索取而不付出，写体会谈感受，互相交流切磋，能调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更好地找出不足，比学比修，尽快地提高上来，升华上来。我们学法小组有个老年同修，面对面讲真相很好，很愿意参加小组学法，很愿意跟小组里的同修交流，可一提网上法会写写你的体会吧，他就摇头说我不写，我修得不好。第一，你总说你的命是师尊给的，有多次都是师尊保护了你，那么当时是什么状态，你心里怎么想的，怎么理解的，为什么说师尊给了你第二次生命。第二，你天天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履行自己职责，救度众生，为什么讲真相，怎么讲的，你遇到的人他们怎么想的，怎么说的，每次劝三退都顺利吗，不顺利时是怎么解决的，你心里怎么想的，就这几点组织起来，再举一两个例子，这不就是一篇很好的体会文章吗？我们讲住持正法，师尊怎么说我们怎么做，师尊要我们做好三件事，救度众生，我们在做的过程中肯定有不足的地方，有人心在，那么我们是如何克服困难，做好不断修去人心，履行自己职责，救度众生的呢？历史赋予大法弟子的是最伟大的一切，目前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最神圣的，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众生，你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在创造未来，致纽约法会的贺词。同修们，让我们拿起手中的笔，写出我们的点点体会吧，向伟大慈悲的师尊汇报，向同修们汇报，走正走好我们的路。建议年轻点的同修尽量自己写，60岁以上的老年同修可自己说，年轻同修整理，或用 MP3 MP4 等录制下来，让年轻同修打到电脑上发给明慧。
下面请听大陆绥化大法弟子的文章，现世现报是对恶警的一种慈悲。最近本地有两位同修被绑架，有的同修认为应该让恶警现世现报，有的同修则认为让恶警现世现报是不慈悲的，只要清理恶警背后的邪灵烂鬼就行了，说恶警也是众生也得救，不能让他们现世现报。我想谈一下我的看法。记得师父在转法轮第五讲开光问题上讲了那个蛇的例子，开始蛇弄来不好的东西，师父就清理，清理完师父继续传法，第二次蛇又捣乱，师父用化功把它下半身化掉了，化成水了，第三次蛇又来捣乱，师父就把它彻底销毁了。对于干扰迫害我们的恶警，我觉得不单要清理他们背后的邪灵，还要让他们人的这一面遭到报应，他们遭到了报应，他才会想这是因为迫害了大法弟子的结果，那么他们就会消减业力，少作恶，或者不再对大法弟子作恶，这时我们再去跟他们讲真相，是不是他们就容易接受了，那他们不就比原来容易得救了吗？想一想，如果恶警总迫害大法弟子，总是不遭报，业力如山如天，那么等待他们的下场将是可悲的，迫害大法弟子的罪他们永远无法偿还。我认为让恶警现世现报是对恶警的一种大慈悲。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首先请听大法弟子谈读不会劝三退的根本原因的体会。这天我一打开明慧网，不会劝三退的根本原因这个题目第一时间映入我的眼中，因为我也是劝三退的，并帮助那些想劝三退的同修一起来切磋怎样去劝三退，在时间短责任大的情况下怎么做三退多救人，所以我特别留意这篇文章。一看文章内容，正好是我平日听到看到的情况，文章讲到的与我本人所知道听到看到的都是目前很普遍存在的情况。再一个就是
有很多想劝三退也不知怎么做，心很急的人。我觉得这些问题就是目前阻挡三退数字未能上去的重要原因。我想，如果是很想做劝三退又不知道怎么做的，可主动与那些劝三退有一定时间的同修切磋一下，以及看明慧网上的有关文章，都会有很大的帮助的。我看到明慧网上的两篇关于劝三退的文章，题目是《讲真相劝三退的一点体会》，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1月7日。另一篇是与同修交流在海外景点劝三退的经验，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8月29日。这些文章对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在实践中都是很有帮助的。我也帮着这方面的同修，现在这些同修都会做了，做得越来越好，越来越成熟了。这些同修又能够主动去帮助别的同修一起来劝三退，救度更多的人。我个人体会是，在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中，不是内容讲得越多越好，抓住中心讲，有目的的去讲，怎么讲都行，佛法无边。看当时这个人的心结在哪儿，顺着这个人的执着，用一个切入点去讲，不用讲得太复杂太长了，只要对方能够明白真相就行，就立即帮人起个好名字做三退，同意三退就行。当然有不明白的就要讲到明白为止。再一个是讲真相的目的就是为了促三退，只讲呀讲呀，不帮人起名字退，等人自己说退，这是很少很少有人会这样说的，简直绝无仅有。因为常人不知道三退的重要，所以很少很少有人说您帮我退了。只有明白真相，当这个人明白的一刻，就要帮他们起个好名字三退，这样就能救了这个人。再一个是有同修说，我讲明真相就得了，只要明真相就能得救了。我个人有不同的看法，如果这样就行，在大纪元时报上的大纪元郑重声明，为什么还有退党专栏，还有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还有退党网站呢？还有全球都在声援退党勇士大游行呢？我觉得一定要抓紧时间主动起好名字帮人退，千万不要等人自己说三退，因为常人很少人认识到三退的重要性，即使我们讲了一天，人在迷中呀。只要明白天灭中共是天理，只要明白法轮功是好的，认同法轮大法好就行，救人要分秒必争。写这篇不会劝三退的根本原因的文章的同修，最后不断的思考悟到了，也做到了，做到之后见到了三退的人，他本人很乐意，这也是亲身劝三退的同修才能体会到生命得救的喜悦的。同修悟到了这一部分，我也有同感。如果做旁观者，怎么也不能知道三退过程的内涵，看到别人做了，人心多，认为这样不能，那样不行，这样会给刚刚开始做劝三退的同修很大的压力，甚至没有信心了。旁观者不但自己不劝三退，还阻挡了众生得救的机会。我觉得见到同修在救人，应该默默地配合，正念加持，见到劝三退的同修应该鼓励救更多的人，快救人，共同把我们的众生救起来，完成好我们的誓约，唯愿师尊笑。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朵梅谈劝三退点滴体会。我是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年大法弟子，在99年720邪恶对法轮功铺天盖地打压时，我躲在家里不敢走出来，直到03年冬天，在一位同修的帮助下出来讲真相救度世人。开始只是贴不干胶真相资料，后来慢慢就开始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不管严寒酷暑风雨无阻，已经把真相融在了生活当中，有时两三个同修一起去讲，有时一个人从未停过。有一次遇到一位老年妇女，她是协党党员， 搭上话后，我和平时一样，用祥和的心态和语气给他讲真相。我看他愿意听，就不停地给他讲。讲着讲着，他突然大声说：“开了，我开了，我开了。”当时我一愣，心想：咋回事？他看我不理解，笑着对我说：“大姐，我太激动了，没吓着你吧？你不知道呀，以前我身体像绳子捆着一样，很难受。经你这么一讲，就像捆着的绳子突然一下解开了，我好亮堂，好舒服呀，我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舒服过，太好了，我太谢谢你了。”我说：“你别谢我，你要谢就谢我师父吧，是师父叫我们救人的。”他连声说：“谢谢你的师父，谢谢你的师父，你的师父太好了，太神了。”我接着说：“你把党员给退了吧。”他马上说：“好，我叫某某某。”分手时我说：“你要把你今天的感受告诉你的亲朋好友，叫他们都知道法轮大法好，中共的宣传是栽赃陷害，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他说：“好。”回去也劝他们都退出中共邪党组织，咱们再见吧。今年五月的一天，我出去讲真相，和往常一样，用祥和的心态给一个妇女讲三退。她明白真相后退出了中共团员，并说：“谢谢大姐。”我说：“你就谢谢我师父吧，是师父叫我这样做的。”她说：“好，谢谢你的师父。”我真的太激动了。我说：“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告诉你的亲人，叫他们也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他们有好处。如果他们有入过党团队的，叫他们用小名化名都行，写在纸上，愿意退出某某组织，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贴到外面电线杆上或墙上都行，神佛看的是人心。”他说：“我会做的，这是为我们好。”他又说：“大姐，你看不见吧？”我说：“是，我什么也看不见。”他看着我说：“你看不见，我给你说吧，咱俩在这儿，你给我说着说着，我一下从头顶麻到膝盖了，我感觉到了，真的就是刷一下麻到膝盖了。”我说：“你真有缘。”分手时，他非要叫我到他家吃饭，我婉言谢绝。他把家的地址给我留下，叫我有空到他家坐坐。我为他得救而高兴，也看到了一个世人得救后的感激与喜悦。通过这几年讲真相，根据不同的人，顺着他不同的执着，灵活智慧的去讲，最终把他救了。但也有救不了的，有骂的，也有要举报诬告的，各种情况都有。但是我都不动心，请求师父加持，用正念清除解体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都能化险为夷。讲真相没有模式，只有用心去讲，用慈悲去感动他，笑也是发自内心的，对方会感受到你是为他好，他就能得救。师父讲，真正慈悲的力量能解体一切不正的因素，你跟他讲的时候，就是能量在往外发放，就会解体那些邪恶的东西，另外空间里的邪恶就不敢再靠近与控制人。那么这个时候对人讲道理，他就会听了，你就会破除他被中共邪党灌输的那些个谎言，就会把他的心结打开。曼哈顿讲法，我这些年证实法讲真相，都是在伟大的慈悲的师父呵护下磕磕绊绊走过来的，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只动了动嘴，跑了跑腿，因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我们只要用心去做，把自己的一丝一念归正在法上，就有法的力量，就会救更多人。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